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讲菩提道次第光论安忍波罗蜜多的宗义。那么对这个安忍波罗蜜多的内容呢，我们按照本论课范再简略的做个总结。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安忍的自性。安忍自性呢，就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三种安忍的自性；第二个呢，就是安忍波罗蜜多圆满的量。那么第一个三种忍的自性是这样的所谓三种忍，就是乃缘海忍、安守库忍、法师僧伽忍，他们的这个自性分别就是对别人的损害能忍耐，害呢就是自己身心上所生的痛苦呢能安然忍受。还有一个呢，就是能让自己的心呢安住在法师僧伽当中。那么这样三种别别就是称了三种忍的自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安忍波罗蜜多圆满的量。那么这是从自己的内心呢灭除三种忍的未凭修行圆满而安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安忍波罗蜜多的圆满量呢，不是外在的一个东西，不是口头上，也不是身体上，也不是外在无量六色的东西上面安立圆满的一种波罗蜜多的量。二是呢，从内心里以利他的心舍次的前提下，彻底灭除了三种安忍未品修行圆满，这就是真正安忍波罗蜜多圆满的量。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三种忍的唯品是什么，这个乃缘海忍的唯品就是嗔恚，然后呢安守库忍的唯品呢就是嗔恚和怯弱性，法师僧伽忍的唯品呢是对于各种佛法不能理解，没有这个娱乐性。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修安忍的关键首先是要灭除这些唯品，不然的话安忍也修不成功的。那么分别来说，唯一是由自己的心灭除了嗔恚修行圆满，才是圆满的乃缘海忍。然后同样也需要知道，唯一就是由自己的心在任何身心苦恼生气的时候灭除了嗔恚和怯弱修行圆满，这才是圆满的安受苦忍。还需要知道，唯一就是由自己的心对任何佛法灭除了不接没有欲乐，才是圆满法师僧伽忍，还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安忍波罗蜜多圆满的量。这一章就讲了三宗忍的自性。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虚辱修忍的方便。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呢本论宗典说的就是教忍四位修安忍的胜利和这个不忍的过患。那么这样呢能对修安忍呢引起一种娱乐性，让信呢积极投入修安忍。那么具体有哪些利益以及过患呢，应当就是按照本论一条一条用功来这个思维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不单是驱逐修忍的这个方便，包括布施啊、持戒啊、精进啊等等的修法也是这样的方式来修的。比如这个布施和这个宁舍，或者说婆戒和素持戒，或者说携带和禁戒，这样比较神力和过患的侧面，让初学者呢驱辱菩萨性。所以这里也是根据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准噶巴大师也是着重讲到是为修忍的神力和不忍的过患。所以呢我们应当按照本论一条一条用功四位观修，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性呢自自然然想修安忍起这样的一种帮助。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第三呢就是忍的这个差别。那么首先就讲乃缘海忍的修法。那么这个呢我们从中说原理和分说修法两个方面来进行抉择。那么第一个中说原理，那么中的来说就是通过如理的思维择知乃缘海忍的未品嗔恨的烦恼，那么这样在原地加害的时候呢就能自己的心呢不动摇的。那么为此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嗔恚的升起次第。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两句话概括，就是嗔恚是从忧恼升起的，忧恼就是由自己的心自去不可乐相而产生起来的。那么修安忍就是翻过来， 苏仙用刀力破这个不可乐相，把它呢专成其他正确的一种相，这就是师叔弟的一种修法。那么这个相上的转换完成了呢，再用心作意，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心呢引到这个说愿的相上面去，那么到了一定量的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这个思想呢就会转换的，这就算是在心中因气呢破出诚信的道，依靠这些如理的相呢彻底破出忧恼，从根源上呢折止成慧的烦恼。那么我们再看有哪些现象被我们看成不可乐呢，有下面这些。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原地对我做损害，这个其中又分两类，第一个呢就是障碍我获得安乐以及对我制造这个痛苦，第二呢原地障碍我获得欲成利金以及对我回谤说出欲穿恶命，所以我心里呢一改对原地呢发嗔恨心，而且呢一想原地或者呢原地的行为等等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现前，就成了一种不可乐相，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地圆满心生，原地呢方方面面呢圆满心生，这时候就根本接受不了，自然而然先成一种这个不可乐相，然后就是产生一种烦恼。那么把这三种看成不可乐，这就是力的作破。人破呢就是中重的正力，我们运用正力思维切中要害的这个时候呢，就能把相呢转变的，也就是说不可乐的相呢确实成了约意的相，可乐的一种相。那么在相上因其转变之后呢，必须能行呢圆这个相，不断的如理作意，不断的思维，那么这样才在心里面真正引起安忍的一种道。那么在这个上面坚固正藏，就像王羲的菩萨们一样，逐渐就展开安忍的修法，确实是这就能像王羲的大乘菩萨一样逐渐展开安忍的一种修行。那么明白了成慧的生起和熄灭次第之后呢，你才会理解原来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当中呢应用各种正念，并不是讲一些和实修无关的理论，其实呢这些都是叫我们把终点放在修安忍的基础如理相上面，你也才懂得无著菩萨在菩萨地论当中啊开始种种安忍的修法时候，为什么总是首先修如理相，再说一想看人，然后再看几天菩萨的如心论，或者呢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凡是讲安忍的这个修法都是这样一个原理。这一点人是透彻呢就能掌握安忍修法的要点，对国中经论当中这样的安忍法门呢都可以融合贯通的，也就能在不同的经院当中呢很三巧灵活的运用，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上面我们就讲了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中所这个原理。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分所修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破除不忍障乐作苦，这个呢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现实理不应称，就是按照真理衡量，最终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以原地加害而生嗔恨心，原来是错误的一种反应，在这个上面产生深刻的认识，才算是社会到达恶要，这是第一个现实理不应称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实理应悲悯，也就是说按照真理思维发现对待缘害正确的一种反应，应当是生悲悯心。那么我们按这两个方面做思维，做这个观修，让自己的心呢彻底转变。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一旦遇到缘害加害，原先那种错误的反应呢失去了自持，就没有思虑生气，而且呢正面呢马上就条件反射，引起悲悯心的，这就能让安忍呢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说分说修法第一个破除不忍障乐作苦，包括了两个内容，这两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现实力不应称，这个就是分别从今忧今说意这三个方面需要进行抉择。那么观察到生称完全是无理的一个举动，这个就算观察道量，或者呢观察呢确实是再再观察生称恨心呢完全就是根本没有理由的一种迷乱的一种颠倒的非理作因起的举动。 那么这个是从近右近所以三个方面观察的一种结果。这个近就是原害，指对方，右近就是受害者，指自己，所以呢指相续，指深信。那么观察点呢一定要固定好，不能模棱两可，一直观察一个内容，不能随便移动的。这里的观察对象就是对方、自己和所以的证。那么这三个问题我们自己做抉择。首先第一个，观察经生成不盈利，那么我们从几个侧面来做抉择。首先呢就是观察又无自在不盈生成，一般呢就是想我们通恒愿地潜在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他一开始想对我做这个损害，以这个损害性发动损害的这个行为加害我的，所以呢我痛恨他。那么意思呢是他首先有损害的这个意乐，然后呢引起损害的假性，对我呢就是造成伤害，有一个主宰的他在伤害我，确确是一般凡夫没有佛法的智慧，没有修安忍的功德，那么的的确确他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想的。如果破不了这个利用，他会一直让我们含恨不赦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能破除他嗔恨心呢，失去刀力上的自持，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消下去的。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元气的真理破除一个自在，认识到这个过程呢并没有他在住在，完全自是一法产生法，不自在的随着因缘转的。所以说从理论上打破这个自在相非常重要。下面我们呢以力破自在相。那么原地升起这个损害的依乐心，其中并没有什么住在者的。理由呢就是当烦恼的终止，对经和非力作意这三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就会升起损害心。而因缘欠缺的这个时候呢，即使刻意想让损害心升起，也没有丝毫翻译的。所以说这不是凭损害者的意志能随意支配的，唯一就是受因缘的支配。那么在烦恼种子对经和非力作意每一个当中，都不见有主宰者在里面的。所以说损害意乐自身呢，以入幻的因缘合合而显现的客观现象。那么在这个烦恼显现之后呢，就会引起身体意愿心事的造作，这是以烦恼为意愿，加心和结果呢就跟随而来的，就像烦恼的奴仆一样。所以呢这也没有谁是主宰者。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原地实际上和被莫控制的疯人一样，他是自在的或者不自在的，我们感觉疯人就是很可怜，他根本没有主动劝。所以呢原地实际上和被莫控制的疯人一样，他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他是受烦恼的控制，不自在的做出大骂等等的种种邪性，这是一种作魔失控的一种现象，不应当对他生这个嗔恨心。而且呢大乘菩萨发了大心抑制众生的烦恼，那么众生烦恼病发作的时候呢，不悲悯他，还对他生嗔恨心，这是很不合理的，非常不合理的。那么作为一个大乘菩萨，应当努力为众生拔除嗔恨的烦恼道，是这样来需要四位贯修。还可以按下面的这个道理呢破除有自在相。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众生呢谁都不愿意自己受苦的，如果有自在的话呢，为什么会造出这样伤害自己的举动呢？原地先贤这种自害的行为证明他是不自在的，是处在不能自控的一种这个状态。你要去试位观察，的的确确原地呢非常可爱，他也不是想自己烦恼造业，他也自己想感受痛苦啊，或者呢他的心心念念都是那让自他感受一个不愿意的痛苦，根本没有想，但是呢不自在的状况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需要思维。第二个呢，众生呢精神失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最爱惜的自己呢都会残害的，何况对他人做一些程度更轻的伤害呢？那么按照以上的这个道理思维，一直到你的心里真正端掉了有自在相，正面升起了原地无有自在相，那么依靠这个无自在的相呢，心安住在上面，就有能力安忍。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修安忍，一般世间人就不知道真正安忍的修法，说安忍呢就是心里呢起了烦恼， 想发脾气，这是一直就忍忍，压着这个脾气，压着这个烦恼，说是修安忍，这个根本不叫如理智慧修安忍。所以我们就需要理解这修安忍的真实的道理。然后从另一个侧面做观察，就是观察客观或者是知心都不应嗔恨，也就是说还是心里出现了关处原害的由境。要试问，如果孙海仁是他的这个自信，他甜心就是这样的，他的本心就是这样的，永远改变不了，他的自心就是跟佛菩萨是相位的，根本没有办法成一种修慈悲的心态。如果他的本心全都是成了一种孙海仁的自信，那么对他生成恨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自信，只要和他借助就会受伤害。比如火的本心是燃烧的，那么被火烧伤能恨火吗？这个是没有道理，本性就是这样的，嗔恨也起不到真实的这个作用。知道火毁烧刃，自己应当想办法提前预防。其次呢，如果原地损害他人，这是火而先现的一种现象，它是仁慈的一种本性，那嗔恨他也不合理的。为什么？就像虚空当中呢，龙眼熏人一样，该称的就是龙眼，而不是这个虚空。所以我们观察对境，不是观察自己，观察对境的时候，观察他是客观的还是他的一个自信，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应嗔恨。这就是大乘菩萨一种佛法的道理，园区的规律上没有任何假造的，没有争议的，没有孙见的，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乘菩萨通过智慧观察抉择，确确实实客观也好，自信也好，都不应当嗔恨，他完完全全就是能够这样通达，而引起定界，安住定界，修真实的这个安忍。然后呢，观察自己和间界有谁做损害，认识到不应嗔恚。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打比方来讲，比如他拉着这个木棒打我，那么按照同等力去试问，如果嗔恨自己损害者，那么他拉木棒打我，木棒直接打到我的身体，应当对木棒呢生嗔恨心。如果嗔恨间接损害者，那么木棒有他的这个受辣的，他的受呢又是受烦恼的支配，应当呢对他心中的这个烦恼生嗔恨。这在道理上完全平等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自己的心呢按照非理的方式反应的。如果如理的正确的去观察的话呢，确实自己间接没有一个该嗔恨的一个对境，确确实是不应嗔恨的。然后呢，就是观察能发动做损害的这个因，认识到不应嗔恚。这个呢，我们试问，原地损害我是一个现象，这不可能是无因无缘出现的，也不会从不平等的因出来的，不单是无因生，也根本不是非因生的，一定是从随顺的一种因产生的。那么能干燥受他损害这个结果的业，一定就是损害个他人，不然如果利他还受这个损害，那因果的规律就颠倒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想到原地损害我，一定就是前世某个世间我对他做过这样的损害，所以呢因果报应自作自受的，那么我今天就受到他人做这个损害的一种痛苦，是这样想的。不然的话，你前世也没做过损害，今生也是全心全意利他的，还受一种损害，这是决定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受一种缘起的规律，那么缘起因果的规律一丝一毫都不会错乱，不会颠倒的。那么这样思维观修，可以就发现这是由自己损害他的业，导致他不由自主的做出这样的一种反应。就像对着三姑，就是说我孙海你传过来同样的回向一样，本来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怎么能这个责怪别人呢？应当无怨无悔的损受，这样呢需要这个思维观修。这一场我们就讲了观察境不应生嗔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观察右境不应生嗔，这是往自己方面观察的。如果认为我受不了他的这个损害，以这一条为利诱，谁要恨他，那么应当这样自卫，对他生诚信，那么以这个恶业要下地狱的。既然连眼前的小苦都不愿意接受，为什么甚至让自己受地狱的大苦呢？或者呢，认为我受到了损害，当然应当恨他，那就观察自己是不是真的受了损害。实际上呢，他的损害是自己造恶的一种报应，归咎于自己。 他所做的为就是以这种的行为尽除自己素是恶业的等有果报，他是不顾自己走率身来帮助我尽罪，而且呢给我呢修安忍以及积累大福德的一种机会，所以说他没有损害我，为就是利我，他是利我的恩人，对恩人怎么能憎恨呢？或者呢就是想，这就像生病接受医生的针灸一样，安忍一次的效果能拔出恶趣的大苦，这是非常合理的，我应当需要忍受，这样来需要观察有境。哎，观察有境，自己明白了以后呢，确实呢自己能端出这个成佛烦恼，而且呢对方做损害呢，自己从这个因果规律上，或者自己消业方面，或者呢下一次再不必要感受恶趣的大苦，方方面面确确实实呢对自己来讲非常有必要忍受，这样的话呢观察有境不会生嗔恨的。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观察受益不应善称，这个受益就是自己的身性的相续，这个呢有几个方面做观察。第一个观察就是损害来自自他双方的因缘，原地拉出的是病气，那么自己拉出的呢都上一样的优罗无因胜，那么两者相遇才产生痛苦。如果要成恒做损害的因素，那么应当对病气和自己的优乐无因都升起嗔恨心，为什么只嗔恨对方不嗔恨自己呢？这是不符合道理的，这根本不平等的。而且呢在病气出到自己的这个时候呢，自己升起强烈的一种担作，才导致这样的痛苦。那么应当责怪自己这个迷乱的优乐无因里面有这样杂染的一种重症，应当责怪自己这颗强烈单作的这个心，这就是造成受苦的主要的因。那么再说呢，对方他是于此不动业过的做出这样的这个损害，我也是于此不知道成慧的种种过患才动成心的，那么双方都是呢躲在颠倒迷乱当中，如果无法容忍，那就应当对自他同时生嗔恨心，不能对他人生嗔，对自己不生起嗔恨，应当呢对自己对他人要么就是根本不能生嗔，要么就是对自他都要同时生嗔，是这样从理论上分析抉择观察，那么最后呢应该对自他呢不能有一种不好的心态，应当呢对自己有善心，对他人有慈心，这样的方式来断除嗔恨的烦恼。然后第二个观察呢，自己受了菩提心的试验，发愿摄受一切一切的有情，对他们做利益，如果以诚心对待这个众生呢，明显违背这个试验，是这样来需要观察。这一章就讲了第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先是利应背命。这里修的基础是清三相、无常相和苦相，这三个相兼顾就能作揖，眼前这个人是自己前世的父母亲人，今天呢沦落成这副悲惨的一种模样，变成这种连连端坏的事项，而且呢三苦时时刻刻跟随不离的，是这样被烦恼魔蛊惑的，像精神病一样摧毁自己先世和后世的毅力，那么这样四位这样惯修，自然而然心里呢悲哀怜悯他的，不会升起嗔恨报复的恶性，所以利应背命，而且这个也是从道理上分析的，不是别人说你必须要安忍，不是自己已经发了脾气一直就扔这个压这个，不是这样的，你压压不住的，再有什么办法，没有真正如理思维观修的功能的话呢，压是压不住的，假是今天压得住明天压不住，或者说这个也还就是像是安忍，但是下一个月或者说下一次遇到这个对境还是嗔恨的烦恼会显性的，所以说从道理上应该断除嗔恨，而且呢就是必须要背命来对待，这个道理你彻底精通了以后呢，处处出现来重的这个原地的损害行为，你都可以安忍，不产生嗔恨心，而且呢可以修这个慈悲心，是这样的，所以呢利应背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那么我们下面就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需要从很多不同的侧面讲，我们上面讲论的内容时候，也就是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进行抉择，也就是说清三相、 五常香和这个哭相啊，这三项非常重要，要这样四位，而且要串系，串系了就而就是呢达到一种这个坚固的地步。那么坚固的地步一旦成就的话呢，它如理作业呢非常容易。那么一旦如理作业的时候呢，就是释放四界加持一切一切的众生成了一个原地，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嗔恨的烦恼。因为可以想到这些毕竟都是呢前世的父母亲人对众相而灭除烦恼的。那么我们这样通过不同的侧面观察，才就是彻底明白利因本命。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二个，破除不认障，立等善，作回等善。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破除不认障碍，予以称立尽。那么这里我们是从这个说破和能破的方面来进行抉择。那么说破呢就在原地障碍自己得到予以称立尽，这时候无法容忍的一个心态，这就是说破法啊。这里不是说其他的啊，就是在原地障碍自己得到欲成利尽的时候无法容忍的一个心态，就是这个说破法。然后能破呢就是入理四位欲成利尽，对自己呢没有任何利，而且呢会引起种种的过患，需要这样四位。四位之后呢可以发现欲成利尽是束缚生死的一个绳索，是损害相续的一个毒品。因此呢原地让自己失去欲成利尽，实际上这是在自己即将入恶趣门的时候呢把自己呢拦住，不让自己进去，这是值得欢喜的一种事情，没有利益承诺的，由此就能灭除嗔心的烦恼。那么具体呢是思维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欲成利尽毫无利益，这方面需要思维串心。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从这个业果上衡量，任何现世和后世的利益都是呢唯一从善业出生的。那么这个欲称自是虚幻的一种声音，利尽呢自是虚幻的物质和对方深刻意的一些自私啊欲啊态度。那么这些先贤根本不是自己的心识在造作善行的，所以呢既不能为自己成败先世延寿啊区别啊等等，也不能让来世获得福德等等。如果失去这些就心理悲伤，那是很幼稚的一种表现，和这个愚童因为杀无刀塔呢哭泣，那么这个是小孩很愚痴的，根本不懂事而感受痛苦的。那么一个大人完全这样理解，那么我们认为欲成利尽，我有这样的很好，我得到这些就我很快乐，原地的障碍我得到欲成利尽，所以我要恨他，我无法忍受，这样想的。如果失去这些就心里悲伤，那就是很幼稚的一种表现，确确实实和愚童因为这个杀无刀塔而凄苦一样，成了可笑之处。所以这样思维观修，那么思维的结果什么呢？结果要达到对欲成利尽呢心里没有这个贪着心，觉得这些呢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意思，这就是观修的这个结果。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这样，欲成利尽是众多过患的来源，这是因为自己有贪着名利的恶劣习气，在欲成利尽出现的这个时候呢，因缘聚合，以非力作意，会让自己呢陷入这个迷乱当中，也就是心呢会难以控制的贪着，在无意当中呢散乱的，会搞很多不如法的世间八法的问题。那么原先有的这个严厉性或者修道的精进性啊清净的戒律啊都会遭到破坏的，会增长贪嗔嫉妒等等的这个烦恼，越相拥名利贪心呢越会吃上的，一旦得不到就会引起嗔恨性的，而且见到别人圆满，那么他的心里呢会嫉妒难以忍受的。所以说这些欲啊嗔啊戾气呢看起来很好让人这个陶醉的，实际上就是能毁坏自他三根的，能这个斩断回命的美味毒药。所以这样思维惯修，那么思维的结果呢要对欲嗔戾尽生起很强的一种严厉性，这就是正式思维的一种结果。然后第三呢就是他人让我减少或者失去欲嗔戾尽，实际就像佛加持我一样，把我呢从即将堕落恶趣当中挽救出来的。确确实实要这样想，凡夫众生呢他确实不像僧者佛菩萨阿罗汉那样，因为他呢有我智，有功告我满心，然后呢他特别喜欢世间八法， 五颜六色上面得一些东西啊，或者呢从众生的身心上面对他赞叹，对他恭敬啊等等，这样的时候呢，他认为我的福报不可思议啊，现在我有这样的一种福报先欠的，那么我这样的人呢不是一般人，然后呢他自己的相续当中呢确确实实呢日日增长贪嗔痴，或日日增长嫉妒傲慢等等的烦恼，那这样呢生生世世没有办法大破我执，大破自私，大破烦恼而去想解脱的。虽然一般凡夫修行者他内心是想求越脱这个苦海成就菩提的，但是呢事实上呢就是单做这个名为利养，单做这个世间罢法，那么一切的过患呢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对凡夫自作心特别强的众生来讲，于尘离境完全就是成了一切众多过患的来源，是这样来需要这个思维。那么这样思维的时候呢，不会去单做这些，不会去求这些，假使欲成离境失坏呢，他也不会产生一种烦恼。所以呢对一个凡夫初学者来讲，打破这个追求欲成利经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呢对欲成利经生起很强的一种严厉性的话，才修得到清净的这个正法。那么我们就指导原地对自己做这样的一种帮助。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原地，没有他来做的话，自己的欲成利经越来越增长的话，烦恼越来越增长，或者呢就是自己的烦恼追求世间八法呢永远放不下来，永远看破不了，永远淡出不了，但是呢原地让我这个见少，或者呢失去了欲嗔利境啊，如果自己的智慧能这样观修的话呢，确实原地都就像佛加持自己一样，不让堕落善恶去，不让增加烦恼而造业的过失。所以呢需要这样再在思维，再在观修，再在串习，再在安住这样的一种合理的这个状态。那么思维的这个结果呢，发现这并不是损害自己的一个事情，而是呢让自己呢摆脱贪欲的束缚。那么对这样有利的事情生成恒心，完全是错误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如理思维之后呢，要做到从内心深处灭除嗔心而因生欢喜心。然后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问题，破除不仁原底对自己毁谤说粗语传恶命。那么这个也是从说破和能破来抓住它的要点。说破呢就是别人毁谤自己等，这个时候呢认为自己受伤害无法容忍的一种这个心态，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破法。那么这个能破呢就是如理思维毁谤等，对自己呢毫无损害，不必要为此这个诱闹。那么这样灭掉这个诱闹，从根本上呢折止嗔恨的烦恼。具体是这样这个思维惯修，第一个呢就是毁谤等的声音不可能这个损害到心的，因为这个心呢没有心体的缘故，声音呢不可能和身体直接接触的，也损害不到身体。如果认为这样让其他人不欢喜我，所以呢我承怒他，那么这要从利和损害上做如理的这个思维，他人不欢喜对我并没有任何损害，所以呢我没有必要不高兴。然后又想，如果认为这样会让我得不到利养，所以呢对他呢不能客气，那么这要从这个业果上去衡量，得不到这个利养而自取，和为了得到利养生嗔恨心而自取，到底哪一种方式好，到底对自己好不好，就要看这个临终。那么这一生得多少利养，享受多长时间的安乐，到了临终时候呢都变成零的啊，只有业呢跟随自己造成后世的苦和乐，那么为了利养生了嗔恨心，那么以这个业呢唯一让自己下地狱的，所以说得不到利养而逝去才是真正对自己好的，是这样需要思维惯修。那么思维的这个结果呢，要达到对利养恭敬等不生这个贪着，在别人做诽谤穿恶名等等的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里呢没有这个忧闹，这个转换完成了呢就不生嗔恨心的，必须要这样如理修才能达到不生嗔恨心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讲第三，第三呢就是破除不惜缘假附身习气衰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续当中呢确实是根本不像这个世间的平凡人，根本不像一种邪魔歪道的那样的徒弟，也不像这个世间一般人修这个安忍的，从根本上来戒惧对这个冤家对这个冤地一丝一毫不产生嗔恨心，而且呢悲悯他，而且呢慈悲的发心来帮助他的。 所以我们继续讲破除不惜原家附身，惜其衰败。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破除不惜原家附乐，这个的说法呢，就是兼原家圆满，原家安乐，在这个时候呢，极度不欢喜的一种形态，就是这个说破法。那么人破呢，就如理四位自己说法的菩提性的这个寺院，这就是人破。那么具体是从两对相位上来做这个四位。第一个呢，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时候呢，是发誓要给一切有情成佛的大安乐。那么现在有情得一点轮回当中的小安乐，就升起嗔恨心，这是极其相位的。这是第一对这个相位上做的四位。那么第二对相位上做这个四位呢，是这样的：发菩提心的这个时候呢，发愿让一切有情都成为三界因功，得到三界所有众生的恭敬供养。那么现在见到有情得到一点下列的力量恭敬，心里就极不情愿，这也是心口直接相位，需要这样思维。那么思维的这个结果呢，发现自己对有情得到富罗圆满生嫉妒心是非常苛刻的一个事。那么这样引起端出极度的蒙力这个寺院，另一方面呢，回忆自己的菩提心寺院，让自己呢对友情圆满优重的升起这个欢喜心，还是这样呢需要灌修。第二个呢，就是破除欢喜原家衰损。那么这个娑婆法呢，见到这个原家失败心灾乐祸的一种恶性，这就是这里的娑婆法。那么人破呢，就是如理四位。如理四位什么呢？如理是为自己生这样的这个恶心，对于原地呢并没有直接的损害，这是呢自己的相续被心在落后的恶心烈火焚烧的，其实这是毁坏自己让自己苦守而已，这样需要如理是为，这样需要观修。那么思维的这个结果呢，感觉自己呢非常于此下列生惭愧心，灭除这样的这个恶心，是这样梳理人破的一种这个修法。那么总而言之，诚心生气的次第就是缘不可乐的相产生这个忧恼，那么忧恼产生的缘故，诚心就是会产生的。那么灭除的次第呢，就是以理破不可乐相，所以呢会熄灭忧恼心，忧恼心灭的缘故呢，诚心呢会熄灭的。所以说就是对于灭除嗔恨修成安忍来说，以妙慧尊心正理做观察，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根本修行，确实是这样的。那么以量上来说，能够以很多种正理破除邪执，就能折治很多类嗔恚性的，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不能说讲一个道理说一个道理就完事了，不是这样想。以量上来说的话呢，能够以很多种很多种的正理破除这个邪执，就能折治很多类嗔恚的烦恼。通过很多梦境因身堪忍，能得到坚固微妙的细节。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就在于这是通过无垢正念对于真正的教义得到呢坚固的定界。所以说就是这和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的状态根本不同的，还有那和单单只随别人的话一转也根本不同的，这个定界因起来就能得到很坚固的一种细节，完全能升起坚固的一种信念，永远不退安忍的一种这个修行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很多途径，从很多方面，通过如理抉择，如理思维，如理观修，打破一种这个嗔恨烦恼，这就是真正大乘菩萨以这个智慧观察抉择安理中修安忍的一种正见，在这个正见上修行呢，完全可以破除对于原地产生的嗔恨心，还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的一旦将手把你的美女背着那本机将几个男去玩弄出这边走连着玩着